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母亲节快乐。真是在英国是三月份过母亲节，三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英国为什么会有母亲节？他们以前叫母亲节，实际上是 Mothering Church Day， 就是要回到这个母会的地方，回到自己属灵家的地方来庆祝 Mothering Church。 他形容这个 Church 像个 Mother， 对，所以后来发展成了这个母亲节哈。这很高兴。实际上2020年在疫情刚开始不久，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6月28号我们应该本人在这里来访问支持我们教会的，但是因为疫情我们不能来。那时候6月28号是我们大女儿在芝加哥的结婚安排好了，我们也不能来。感谢神，这个4年之后哈，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了，这是今天非常开心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真是在这里来敬拜神，来体会神跟我们在一起的不同的感受哈。对，刚才那个经文，这个主席已经读了哈。那个下面我的主题呢就叫跟随耶稣的人哈，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大家能看到什么没有？这些人是不是很不一样？是不是有脾气暴躁的？是不是有多疑的、忧虑很重的人？有文化的，有没有文化的？还有支持政府的，还有反对政府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他们合一了，他们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们就不再争了，不再争，哎呀，你是大的，我是小的。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你要想为大的，你先要做小，你要服侍众人，你要谦卑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环境中，国公打国，民公打民的这个后世正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很多的风波，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发觉好难呐。所以比如说啊，我是从大陆来的，我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当我寻找要到哪里去宣教的时候，因为我的心智就是去宣教，我想到回中国，但是我观察到，如果我拿着美国护照走入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可能认为我是被美国派去的，可能是利用宗教来颠覆这个政府的，这很大的可能。但是我跟盖比也有祷告，我们说留在美国吧，我们到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那里很少基督徒，有大学，因为我们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所以那里有大学的地方，我说我们去那里吧。但是我们转眼有时候也在想，哦，那么美国是不是把我们可能会当作是大陆派来的间谍啊，对吧？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英国，我们选择了英国的道路，祷告了很久。但是到了英国之后，突然遇到了另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 BNO， 来自于香港的，从香港大批离开香港的，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大批的这样的人来到英国。当他们如果他们听到我们是大陆来的，他们可能心里那道墙就堵上了。本来被耶稣拆毁的墙，我们两下可以合一的时候，突然那道墙被堵上了。弟兄姊妹，我们很想比如跟香港来的同胞传福音，但是会有很多的阻拦，不容易。即使香港来的，他们因为政治的纷乱，他们实际上是有颜色的，即使来到英国的人，他们分了不同的颜色，让我们很痛心。所以我感谢神啊，这几年我就特别感恩，我发觉政治是让人分裂的，因为政治要选党派嘛， 过分的强调政治就是要分裂了。但是我们的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个耶稣的福音是使人和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所以这就给我极大的安慰。哦，我知道了耶稣为什么说他宁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告诉别人，我不属于这个地上，我不属于任何一国，因为我的国在天上。我突然明白，哦，我的国在天上，所以不在乎我拿什么护照，我属于哪个国家的人，我是天国的子民。这给我极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找到了我们的 identity， 明白了我们是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流浪了。我们真的在耶稣那里就合一了，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在这世上的好像要争夺的东西，非要坚持的道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学会了彼此包容，彼此相爱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恩，我们这一群被你拣选的人，在你的圣殿中，我们需要你。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你是完美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实在的软弱，但是在你里面必然变成刚强。我们看得不清楚，就好像瞎子摸象。我们即使好像了解一点圣经，但是我们永远的不全面。主啊，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继续让我们在真道中跟随你。我们虽然不好，让我们弟兄姊妹手拉手，真是心贴着你的心，渐渐变好。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哈，我就在这个十二个门徒中找两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对我们的警戒。因为都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呢？第一个我想看的就是犹大。我们看到犹大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当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时候，他就有不同的想法。他为什么要浪费呢？他从心里上，我们表面上看，哦，这个弟兄很棒哦，他很爱人呢，他很怜悯穷人呢，他为什么要浪费呢？打碎了就高抹耶稣。但是耶稣不一样，他知道玛利亚做的是什么。他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记得这位不同的特别的女人。而犹大呢，那时候实际上约翰已经知道，他在这里总结，犹大实际上他虽然掌管着这些门徒的钱财，你看他说他实际上是个贼，他带着钱囊藏从其中取所存的，就已经看到他的品格可能有点问题了。他表面上好像是很良善，但是他的内心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只看表面的，他实际上是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虚情假意的人？因为犹大是，实际上虚情假意很容易，对不对？我们来到教会星期天，我们对弟兄姊妹可能很友善，我们的就好像啊，我们真的中间好像能真的让人看到的是很美好的，很有爱的。但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对待我们的孩子，对待我们的老人，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有没有为孩子做榜样？有没有让孩子看到，哦哟，夫妻俩处理问题的时候，哇，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让家里有能平静风浪的地方。但是不容易，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们在学生团体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夫妻这个磨合多难呢。我们深有体会，是很困难的，但是靠着神没有难成的事。 是的，虚情假意。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在学校里，我们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有人特别在现在环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这里，可能我们不一定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可能不勇敢去传福音，我们觉得自己还很软弱，但是我们心里有一种惧怕。但是神怜悯我们，神是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比处就向神敞开，承认自己的软弱，甚至是带着这种虚情假意的。但是在主里面，这种虚情假意会被改变。我们再看下面犹大还犯了什么错误，就是贪恋钱财。这经文专门记载了，这在马太福音中哈，他为了出卖耶稣，他得到这一点点的钱。贪恋钱财容易不容易？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贪恋钱财，当然神给我们钱财是祝福我们，让我们用得合意，并不是成为钱财的奴隶。但是很容易，特别在我们美国哈，因为我在美国生活20多年，走出去实际上挺不容易的，放下财钱财是很难的。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就是贪恋钱财的人，就放不下的，就是我想挣得更多。为什么呢？大家都这样嘛，对不对？有一个房子不够，我也还想再来一个房子。有一个车，这太普通了，我还要更好的车。有一个手机过时了，我要更好的手机。就这个世界在驱使我，让我真的那种心里自觉不自觉就走到了贪恋钱财的那条路上，这是很自然的。这么多年我很感恩哈，我在英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贵教会支持我们，不仅在祷告上支持我们、关怀我们，还给我们经济上很多的支持 support。我感到非常的感恩，让我经历到了神的恩典，让我突然明白，哦，原来神才是掌管钱财的那位神。我才经历到神的丰盛，当我经历到这个丰盛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位神是真实的。所以我特别感恩，因为我们到英国宣教的时候，我们是寻找的 mission partner， 我们是宣教伙伴，这个是个伙伴的关系。我知道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为我们祷告我都听到了，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那边是前线，你们这是后大后方。但是有时候我和盖比，虽然我和盖比每天都祷告，我们家有个很长的 list， 我们的大客厅就是整个就是我们的祷告 room， 我们不停地为教会祷告，为你们祷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们是前线，我们那边变成了后方，我突然感受到我们就像一家人。真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哈，真是我们成了一家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无论我们在哪里，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了一家人。你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往往说，哎呀，我们都没有血缘关系啊，哎呀，所以我们之间可以不亲呢、啊、太太可以再换呢、啊、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有了血缘关系，我们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我们深深感受到，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感谢主。我们再看犹大犯的另一个错误哈，就是魔鬼心肠，就是这他出卖耶稣的时候还要跟耶稣亲嘴哈，你看他的内心和他的外表是多么的撕裂。我们会不会犯这个错误？很容易犯，对不对？我们在英国已经5年了，我们必须要想在英国继续做施工的话，我们必须申请 PR， 就相当于美国的绿卡，所以我们必须完成英国的一个考试，叫 Life in the UK。 我们前面就学英国的历史，当然你们知道英国的很多重要的历史是教会历史，帮助我和盖比更了解英国的教会为什么走到今天，为什么会衰落。特别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心寒的，比如说 当德国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1500几几年，那时候英国的皇帝叫 Henry VIII， 亨利八世。那时候是天主教统治天下，但是他因为跟第一个太太没有孩儿子，有女儿，就是后来的 Bloody Mary， 他是信 Catholic 的。Bloody Mary 多么残酷，所以他要生孩子，他要死儿子，怎么办呢？他想离婚，但是天主教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坚持的很好的，离婚是个罪呀。但是这位王不听，他说我要离婚，没有儿子，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他非要离婚。所以他就建立了 Church of England， 完全脱离 Catholic， 也就是英国的国教的开始。大家想想，他在人的罪恶中建立了 Church of England， 他是后来到了第三个太太才真正生了个儿子，但是这是完全不符合神心意的。他结了六次婚，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弟兄姊妹，就像约瑟他那时候对他的哥哥们说的，哥哥们呢，你们的心是恶的，但是神的心意是美善的。我们知道 Church of England 后来的英国教会，当他们复兴的时候，向中国差派了多少宣教士，包括戴德森最有名的哈，他们祝福了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能看到，人的心是恶的，是利用信仰把它变成宗教来制约人，来掌权，做他要做王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传福音的，所以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虽然我们人可能被魔鬼引领，真的有了像犹大这样魔鬼的心肠。我们看最后犹大的结局，这个结局很可悲，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哈、啊。因为他的不悔改，以至于再造成这样的悲剧。实际上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必然的，不仅是肉体的死，是属灵的死亡，是完全与神的隔绝。就像耶稣说的，有些人他行了神迹啊，犹大也去传福音了，两辆成对的时候，耶稣把他们差派出去了，他也赶鬼了，治病了，传了福音了，但他的结局为什么这么可悲？就像耶稣说的啊，有人到末世的时候最后敲耶稣的门，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这就是犹大，耶稣不认识他，虽然他也赶鬼，他也传了福音了。再回到亨利八世，他是生了儿子了 Edward， 但是他死了之后，他的大女儿成为 Queen， 就是 Bloody Mary， 那真是很有伤害性，那造成了就是分裂、屠杀、迫害。后来他很快就下来了，那么他的弟弟 Edward 就成了王了。但是这位王在15岁就早夭折了。人的心是恶的，但神的心是善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让我们在这个反面的例子中知道，我们不应该选择犹大的道路，而是应该选择下面彼得的道路。我们看彼得，我们一看，我们最有名就是他是三次不认耶稣的人。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刚开始跑了，后来就跟着，悄悄的跟着，哇，跟在后面，人家说，哎，你是跟耶稣的人啊？不是不是，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三次，最后的一次他不认主的时候鸡叫了，这时候耶稣回头看了他一眼，彼得突然恍然大悟，明白了。因为在这之前耶稣就告诉他，你不要 信誓旦旦在我面前立志啊，你要跟随我，你哪怕要舍掉生命都可以，但是你一定是鸡巧以先，你要三次不认主的人。但是这时候的彼得他有什么反应？大家看到没有？他就出去痛哭。他跟犹大不一样，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他是愿意改变的人，他是一个痛悔的人。因为神告诉我们，真的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当然我们也经历过哈，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悔改哈，我们经常忏悔，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很难改变，对不对？我们忏悔很容易，特别在神面前忏悔，我发觉特别容易，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我本身就是个向神倾诉的人，我在神面前流泪的人，我在神面前发牢骚的人，我在神面前认罪的人。但是有个问题，我有时候在人面前也认我的罪，但是改变很难，因为靠我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发觉我有时候再努力，靠着我自己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弟兄姊妹，不断的求神改变我们，神就很奇妙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就让我们心思意念发生了更新而变化。就像彼得一样，虽然他三次不认主，虽然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是一个愿意紧紧跟随耶稣的人。他悔了之后，他就要想到要怎么改，怎么改变。我们继续看，他都是很多，因为彼得他就是三次的发生的事情很多啊，他三次睡着了。你看第一次哈，这个是登山变相，大家读这个圣经哈，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啊上山祷告了哈，啊祷告啊，去祷告的时候，但是呢，啊这些跟随他耶稣最喜爱的几个门徒打盹儿了，他们睡着了，对不对？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他们真的睡着了，但是耶稣在干什么？对不对？这个他看到摩西以利亚来了哈，在那里讨论这个耶稣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耶稣要钉十字架的事情之类，他幕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门都睡着了，他们可能听到了一点点，但是模模糊糊，因为他在睡眠当中，他不清楚。就好像我们实际上有时候眼是看见了，但是看到了，但是没看见，对不对？我们听到了，但是没听到心里，对不对？就他打盹儿了，他是出来一个这种打盹的状态，他不明白。所以当他们真的醒来的时候，这个彼得说：“哎呀，摩西以利亚来着，哎呀，耶稣在这，太好了，建三个棚啊，在山上多好啊！哎呦，这下不得了，天上的宫殿可以建到下面来了。”他是用人的思想，但是天父说什么？你们要听耶稣的，耶稣就带着他们下山了。不是只在一个舒服的帐篷里来享受天上的事情，我们要走到人间去，成为这世界上的光，成为这世界上的盐。所以我们看第二次哈，彼得他也睡着了哈，这一次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三番五次的告诉门徒们他要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他们都听见了，对不对？但他们觉得这怎么这太没有，好像不对呀、啊！他们解释的圣经，这好像不是这样的。啊，那弥赛亚来了，不得把罗马政府推翻吗？怎么不带着我们得胜吗？他们没法想到，耶稣告诉他要走了，他要去给他们预备地方，他们非常的忧愁。哇，看着耶稣在那里祷告，那么痛苦，但是耶稣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全，不要按他肉体的那种意思。但是门徒忧愁睡着了， 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大家想想，睡着实际上很容易。这个世界很容易让我们睡着啊，真的，我们可以追求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这机会太多了。你想想我们现在高科技啊，这个我们这些现在钱财财政力量多强啊，我们可以上天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可以建巴别塔了。我们可以与神同比高低了，我们很容易睡着了。但是彼得不一样，第三次我们看到哈，那时候耶稣升天了啊，这时候呢彼得到了海边，一个俏皮匠家啊，去那儿想休息一会儿，开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到房顶上去在那里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竟然看到了异象，哎呀，下来一块大布，上面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不能吃的东西，但是连续三次告诉他吃，彼得你吃。那彼得说，哎呀，我是正宗的犹太人啊，我怎么能吃这些污秽的东西啊。但是神三次，你看都是三次告诉他，提醒他你要吃。彼得在被不断的提醒当中，他在魂游向外，我形容他叫他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看到了这个异象。哇，他醒过来之后，哇，下面有人敲门啊，外邦人派哥里牛派的仆人来了，要请他敲门。哇，告诉他，跟他讲啊，他就顺从了圣灵的引领，跟着这些外邦人去了外邦人的家里，就给他们传讲福音。讲完之后，就像五旬节一样，看到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哇，他们也蒙恩得救了。所以一个顺从神的人，一个真正醒过来的人，能看到神的作为，那才是喜乐无穷的事情。所以我形容彼得，他在认罪悔之后，他忏悔了，他改变了，他愿意顺服，所以他就醒了，他不再成为一个睡着的人、打盹的人、迷迷糊糊的人。他的故事实在是激励我，因为我无穷次的睡着了，因为我多次的不认耶稣。因为我知道听道容易行道难，实际上当我们听得到不行道，实际上就是不认耶稣啊，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是打着我是基督徒哈，但是很多人看到我头上写的我是基督徒，但是发现我没有生命，发觉你这个基督徒不大对，有点别扭。所以常常神提醒我，哎呀，我怎样靠着主变成不一样的人，真正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求神帮助我改变的人，而不是告诉我靠着我觉得我很棒。因为特别我这种读书的人啊，很容易骄傲自义，特别是读了神的话之后。因为我形容现在的世代就是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的世代，就相当于耶稣那时候来斥责法利赛人一样，就是我们说的是一套，但是我们做的是另一套。所以跟随耶稣人，就我们就要避免这些，求神怜悯我们。虽然我们跌倒了，但是我们不至于全身跌倒，因为神会扶起我们。这位神太了解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所以就像彼得一样，神太爱我们，这位神真是他的怜悯能激励我们重新站起来，继续走天路，继续跟着耶稣，我们一起走。 所以彼得还有三次挺有意思哈，他三次蒙召。你看啊，你看第一次那时候他的弟弟安德烈找他，哥哥西门哈，找到耶稣，他说哎呦看到弥赛亚了。那时候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就是安德烈，他说你们来看是吧，你们来看看。对，所以这个安德烈一看，哎呦觉得很特别，就邀请他的哥哥西门也去看看。西门一去看就给改名了哈，神太爱他，对，他就成了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实际上耶稣那时候就呼召他，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又去打鱼了，对不对？他跟的不是很坚定的，他肯定有很多的疑惑，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实际上跟彼得很像。彼得睡着了，彼得不认主，这个彼得可能有时候偶尔好像是离开了耶稣，但是耶稣总是找他，他就有第二次再呼召他。你看这一次是他们去打鱼了是吧，打了一晚上啥也没打着，靠自己的力量，好像他是专业渔夫打不到鱼，你看看。但是耶稣来了告诉他怎么打鱼，你看这个木匠的儿子告诉他怎么打鱼，他竟然打到了。他以前听说这是个弥赛亚，现在这个非专业渔夫告诉他哎呦你怎么打竟然能打到鱼，他吓坏了，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看到彼得不一样没有，他真是一个从内心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实在是有时候软弱，又去重操旧业，可能想远离点耶稣，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要离开神的，我们不想寻找神，因为按照神的话去做太难了。但是彼得神太爱他，就像神爱我们每一位一样，神会回来再次呼召我们，让我们跟随他，告诉彼得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要让他去传福音，这是真实的。我们真是坚定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得人如得鱼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经历过这些没有，勇敢的去传福音，走出自己的 comfort room， 大胆的讲，我是一个极端内向的人，我是因为认识神，跟神建立的关系之后，他开我的心，开我的口的人。你知道当我走上来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恐惧战惊的，我是一个从来在认识神之前我是不敢站在人前的，你知道我在任何地方都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但是我的太太她是总是坐在前面的，所以我每次上来都是恐惧战惊，我说神呐，你得跟我上来，我实在是软弱，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怜悯我，帮助我。所以三番五次我就这样的，神就在操练我，让我成为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愿意敞开心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人，神就打开了我的口，让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在传福音方面也是的，我没有能力，对，我跟家人传福音也是莫名其妙的，他们就信了，我的父母也是，我信主不久跟我的父母就信了，我妹妹也信，都是我给他们传的，真的神怜悯我。我在教会传也是，都是成熟的果子啊，一问哎呀差不多了，我看这很成熟了，一问他要不要信主，他要信主，哎呀神真的怜悯我，就我比较后来变得比较勇敢，因为我是个不愿意跟人说话的人，但是后来我在教会啊经常，因为我特别喜欢教会，刚开始站在门口欢迎人，我可以跟任何人说话，后来变得不是我有能力，因为我的本性是不跟人说话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是跟随耶稣的人神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坦诚分享的时候，哇别人也愿意跟我坦诚分享，我们真的在光中就相交了， 就彼此的就哦明白了，哎呦你有软弱我有软弱，你靠主刚强，哎呀我也可以靠主刚强，哇这跟随耶稣真是美好，真是很奇妙的经历。彼得真是神，你看耶稣一次一次呼召他，第三次的时候是耶稣都升天了对吧，而这彼得带着弟兄们又去打鱼去了，也没打到什么，但是耶稣给他弄给他做好了鱼，也告诉他们打鱼，又打了很多鱼上来，哎呦这时候彼得又来 又要跟耶稣面对面了，但是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直在问他，哎呀彼得都不好意思，哎呀主啊我是我爱你我爱你，但是我只有人的那点力量爱你，但是神很奇妙，三次都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很软弱的人呢、啊、没有能力的人呢、啊、但是神说你转回头来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的神一直兼顾彼得，知道他的爱心缺乏，但是鼓励他去喂养我的羊啊。这时候彼得很有意思，他说哎呀你看那个，他指着约翰，他说这个人以后怎么样啊，耶稣对他说你怎么在乎这么在乎别人呢，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啊，你少年的时候就很自由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等你年纪大了，有人要把你绑起来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当然在经文记载这是他要为主寻道的。我们知道彼得他最后为主寻道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虽然很难啊，那被钉死，实在他知道那个跟耶稣感觉一样啊，但是他愿神的旨意成就，他说哎呀我不能像主一样的正定死这样，我道定，所以彼得最后是被道定的，他死的样子实际上耶稣都知道的，他的死是要荣耀神，所以那个时候耶稣专门再一次一次一次告诉他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放下一切吧，不要忧虑了，不要考虑别人，不要跟别人比，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一再的告诉彼得来单纯的跟从我，所以我们就是一群跟从耶稣的人。彼得是一个榜样，他的真的是顺着圣灵撒种的人，所以他能得到永生，他不像犹大他顺着自己的邪情私欲去行走的人，他就收到了败坏。所以两条道路我们都要选择，我们要面对神的评判，我们他可能我们敲门的时候不开门说不认识我们，他也可能我们敲门的时候啊打开门，甚至我们没敲门他就打开门张开双臂拥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继续立定心志，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真正能放下自己，放下这个世界引诱我们的东西，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祝福我们的夫妻关系，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父母，祝福我们周围的朋友亲人，甚至祝福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最后一张这个 PPT 哈，这是我选了一个图片，就是前面是耶稣带着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到英国的前面四年，从2019年到2022年，我们去的 Canterbury 教会，我们四年的教会的主题，2019年叫你们来看，哇，那时候我们刚来英国不久，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说你们来看，让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英国，看一看欧洲，看一看这样一个教会啊。然后到了2022年，哎，我愿意看完之后，我们真的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有点那种哎呀，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付出，虽然很不容易。到了第3年，我们说哎呀 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觉得爱太少了，哎呀，要真是把那个电源啊要插在那个神那里，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哈、啊。我们就说，哎呀，主啊，更新我的心意。因为这是两首歌哈、啊，我很喜欢唱诗，因为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哈、啊。但是到了教会参加各种服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唱歌，虽然现在还是五音不全哈、啊，所以我就求神更新我的心意。更新我的心意，让我虽然我的身体衰残，我的身体非常不好，该别的身体也非常不好，但是我们真的是靠主喜乐，是天上的喜乐，因为只有天上的喜乐，天上的力量才能给我们力量，那是真实的喜乐，真实的平安。我们经历了很多，虽然身体衰残，但是我们的心意真的可以更新而变化，是靠主，不是靠我，我做不到。第四年就是二二年，就是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之后，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是一群被分别为圣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真的要追求圣洁，要负上我们做人的责任，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努力追求，成为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这些本不配爱、本没有被拣选的人，但是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大爱，谢谢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谢谢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心里的不义，除去我们内心不讨你喜悦的，好让我们渐渐变成耶稣的样式。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老我，帮助我们今天就钉死在你的十字架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被与你同钉十字架的人。我们今天立志把我们所想到的老我的一些表现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改变不了，求主钉死我们的老我。我们今天把老我留在十字架上，不带回家，因为我们想祝福我们的亲人，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老人，祝福我们周围的朋友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全身心跟随你的人，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今天起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